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Tom， 我也是在福音之家这边全职服侍同工之一，特别高兴。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特别的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也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的话，也特别的欢迎。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讲道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收获和益处。到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让全世界很多人都记得很清楚。去年6月23号，在泰国有一支少年足球队，里面的12个孩子加上教练，他们在洞穴里探险的时候，因为突发洪水，他们被困起来。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你如果是在当时他们的其中的话，因为洪水冲入那个洞穴，水位越涨越高，但是你只有往洞穴更深的地方走。然后你走着走着，不知不觉，你已经被水追赶了4公里，你没有任何的退路。然后你手机电筒里面的电也要耗尽了。其实现在应该把灯关掉，创造一下气氛。然后现在你伸手不见五指，完全是黑暗。你坐在湿润的石头的地面上面。你只能听得到你同伴的呼吸的声音，但是空气也越来越浑浊，没有任何的食物，也没有任何的出路，完全的黑暗、幽闭、恐惧让你充满了急躁和焦虑，便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绝望黑暗的处境的时候，很可能就像是困在这样一个洞穴里面的感受，没有出路，没有盼望，完全的黑暗。我们最近有好几个朋友都面对了极其困难和黑暗的处境。我们想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好像生活都很顺利，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个朋友突然就查出得了不治之症，他年纪还没有大。有另外一对朋友，他们的新生孩子才生下来就注定面对一生的疾病和痛苦，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出路，充满了黑暗。黑暗的处境也不仅是只是个人的生活，对于基督徒集体教会也是同样的。最近一个几十年福音事工兴旺的一个教会突然面对巨大的压力，无奈只有解散，看起来不再会有可能和希望回到以前的光景。很多人忧愁伤心，气氛是黑暗笼罩。有一些的教会可能遭受恐怖袭击，里面一半的基督徒都不在了，陷入这样的恐惧、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如果在这时候我要告诉你，等待是唯一的方法，你会怎么想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是我们最不愿意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不是？等待感觉是被动的，等待感觉好像就是不作为。等待好像是交出我们的主动权，等待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控制局面，等待我们不希望等待，我们都想办法要做点什么事情。但是等待就是先知以赛亚所给我们的方法，在黑暗当中只要等待。而今天我们也要学一堂关于等待的课程，所以如果有讲到单章那个大纲上面，我们来到第一点，危机到来，不要惧怕，不可怕的，7章1节到8章10节，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是好像我们走进了一堂2700年前中东地区的一堂历史课， 老师先知以赛亚带当时他的读者穿越到了当时的不久的过去，用亚哈斯王的故事来教导他们。可能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多的这些名人名和地名是特别的陌生和拗口的。其实我最近，可能大家其中一些人也知道，我最近在看《三国演义》的电视剧。然后对于很多没在中国文化里面长大人，比如说我的太太，里面的人名地名就听起来十分的陌生，谁是孙权孙仲谋，谁是曹操曹孟德，哪里是荆州，哪里是赤壁。估计对于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看起来就好像对于亚哈斯王利玛利，然后八章的三节，其实刚才其实傅博应该很高兴没有读这一段经文，八章三节里面的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可能我们对这些名字都感到完全的不熟悉，是陌生的。但是其实我们进入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感受到圣经旧约的以色列的故事应该要比三国要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有意义。因为这不只是读一本久远的历史小说，这是神用历史来教导他的子民。那这一课，这个历史课是什么一课呢？长话短说，神的子民以色列进到了他们的一个迦南地，这个成为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兄弟反目成仇，一分为二，北国是自立为王的以色列，而南国是仍然有正统大卫王朝统治的犹大。而七章一节今天的经文就简短地总结了这段经文，这段预言背后的历史故事，正值南国犹大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七章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日子，亚兰王亚兰，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地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把他攻陷。二节我们又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已经在以法莲安营，听说了敌军已经和反目的兄弟联手一起要攻打自己，敌众我寡，大卫王朝的亚哈斯王心惊胆战。第二节，王的心和人民的心就都震动，像林中的树被风摇动一样，就好像台风里面的树一样，被吹得晃来晃去，极度的无助、慌张、动摇。当时的犹大国面临着黑暗的困境，而以色列先知被差遣去安慰亚哈斯王，告诉他不要惧怕。第四节我们看，对他说，你要谨慎，要镇定，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出的怒气而，也不要心里胆怯。这两个看似强大的敌国其实就是已经熄灭的冒烟的火把，根本没有什么害处，穷途末路只是纸老虎罢了。这两个国家的首领，他们想要设计谋要推翻犹大国大卫王的王朝。但是第七节，主耶和华这样说，这计谋必立不住，也不能成就。因为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都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另外的名字，以法莲必定毁灭，不再成为异族之民。面对这样的情况，神通过先知告诫亚哈斯王和人民，我们继续看九节的下半节，你们若不相信，就必定不得见。但是亚哈斯王他在历史上他是臭名昭著的不信靠神的，他果然在这个时候没有信靠神。第十节，神对亚哈斯王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但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特 特别有些他这样嘴上听起来特别的属灵啊，我不愿意试探神，我不需要神给我一个兆头我就可以相信，但是本质上他确实是根本不相信神可以做到，他根本不会期望神来拯救他。于是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要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必定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候，因为心惊胆战，即便是神亲自的给他的一个应许，他的敌国必定失败，必定灭亡，告诉他神与他们同在，甚至给他一个奇迹，一个兆头，亚哈斯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用人的计谋来摆脱他的困境。他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等候耶和华来拯救，他宁可自己心中打算盘，宁可自己找出路。而在列王记下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亚哈斯面对北方两个大国敌国大军压境的时候，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我们请另外一个更强大的敌国来收拾他，有点像经常现在美国的盟友会叫美国来帮助他们 来打败他们的敌人一样。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找到更北方的亚述帝国，想要解决他们现在燃眉之急兵临城下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这特别的讽刺，因为亚述帝国早就想要吞并所有这些小的国家，亚述来帮忙其实就是引狼入室，引火烧身的。因此先知以赛亚预言在第十七节，七章十七节，耶和华必使灾难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人民以及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脱离犹大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就是亚述王的入侵。希望靠看得见的人的势力来解决问题，犹大王他想用亚述这个远火远水来救他现在的旧近火，不好意思，他想用远水来救近火，但相反让大水冲毁了自己的国度。第七节，主必使大河又强又大的水淋到他们，就是亚述王和他一切的荣威，水必涨起来高过所有的水道，水要泛滥漫过所有的河岸，然后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井下。而因为亚哈斯这样的错误的惧怕，更可怕的事情即将要来到他的国家，面对被亚述这个更强大的国家所毁灭。但是即使这样，耶和华再次的告诉以赛亚，尽管亚述帝国怎样的强大，他们也不足为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也是八章的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列国之民啊，你们尽管作恶，但你们必终毁灭。所有在远处的人民啊，要留心听，你们尽管束腰吧，束腰就是把长袍系起来准备好打仗的这样一个动作，你们尽管束腰吧，你们终必毁灭，你们尽管束腰吧，你们终必毁灭，你们尽管计划阴谋吧，这些终必失败，你们尽管提议吧，这些终必不能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即便是超级大国的统治世界的侵略计划，千军万马在神那里最终都是不足挂齿的雕虫小技。以赛亚想告诉我们，亚哈斯的恐惧，他对人对军事实力的恐惧完全是错误的，他怕的是不该怕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急着嘲笑亚哈斯，我们肯定不像他一样，我们肯定可以完全相信神，但是难道我们也不是很容易依靠 看得见的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我们也不是很容易像世界一样想要得到这个世界上的安全感。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愿意信靠和等待耶和华的救恩吗？面对我们恐惧的情况，我们都愿意去做点什么？我们都去愿意去得到一个看得见行得通的一个方案，马上可以立竿见影有成效的方法，而不见得信靠神。但往往我们这样的惧怕导致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同亚哈斯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该怕的。第二点，不要怕不该怕的，但是要畏惧等候耶和华，因为他是该怕的。十一节，八章的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托住我，教导我不要走这子民所走的道路。他对我这样说，这子民所称为阴谋的，你们都不要称为阴谋，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耶和华神教导以赛亚，不要怕当时的人所怕的事情，不要怕敌军压境，不要怕他们的千军万马，不要怕不该怕的。这不代表什么都不怕，这不并不代表把你脑子里面负责恐惧的那个部分给除掉，你变成一个植物人，而是要怕神，而是要怕该怕的。恐惧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而我们应当恐惧正确的对象。十三节，你们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他是你们当怕的，也是你们当畏惧的。有俗话这么说，小巫见大巫，然后一物降一物，或者另外一个通俗一点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一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特别简单的一个比喻。对于当时的犹大国来说，他们就好像是这海洋里面食物链的最底端，他们看起来是特别的弱小，就像是虾米一样。如果按照从弱到强的顺序来排列的话，我们有犹大是虾米，北方的两个国家像是小鱼，然后有更大的亚述帝国像是一个大鱼，要来把他们都吃了。但是他们这里忘了一件事情，犹大王他们和当时的人民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海里面还有更大的鱼，还有更强大的，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它是比海里面所有的鱼都要更大的。而我们应当是有畏惧的，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当犹大意识到他自己就是虾米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就是虾米的时候，其实这就对了。要成为强大，只能先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去依赖最强大的万军之耶和华。而当我们这些软弱的虾米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虾米依靠了大白鲨，我们就不用惧畏其他的大鱼。所以无论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无论是当教会被逼迫，基督徒面对的信仰，面对牺牲和囚禁，还是人生中面对最黑暗的困境，只要我们真正敬畏耶和华，我们惧怕那位圣洁要审判世上一切邪恶和罪人时，其他的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去畏惧。黑暗将要来临在惧怕世界和不惧畏神的这些世人中间，先知以赛亚他这样来对应。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在这样的黑暗当中，以赛亚这样说， 十七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视他。以赛亚他会这样做，他也教导他的门徒和其他人也应当这样做，让我们也来等候仰视耶和华。但是听从以赛亚教导的人也会听到其他很多人的声音，像第十九节，有人对你们说，要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那些喃喃细语。但以赛亚这样教导，异族之民不应当求问自己的神吗？他们怎能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他们应当求问神的训诲和法度。他们若不照着这些准则说话，就见不到曙光。面对困境，当事人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不仅是军事上面，但也是甚至是寻求邪教和异端的邪术的这些帮助。但是神的子民只应当等待耶和华。世界上人他们会求卦算命，他们每天会去看星座运程、黄道吉日，现在也是一样的。他们会用各种自我帮助的书籍，但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必要和世人一样担忧我们的前程。我们只管等待耶和华，只有信靠顺服神的话语和教训，才有曙光。但是当时那个年代，亚哈斯时代的人，因为他们的惧怕和不信，他们宁愿自己想方设法脱离困境，他们也不愿意回转依赖神。他们面对的是无穷的黑暗，他们面对的是死亡和亚述帝国来奴役他们。二十一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困迫，受饥饿。他们饥饿的时候就恼怒，恼怒，咒骂自己的王和自己的神。他们仰脸向天观望，又俯视大地，只见困苦、黑暗和可怕的幽暗。他们必被赶入幽黑的黑暗当中。面对这样的黑暗，等待真的有用吗？难道不就是完全的绝望吗？还有什么好等的呢？那以赛亚到底为什么他可以等待？他要等待耶和华做什么？如果我们想象在那个洞穴里面，在完全的黑暗里面涨水的时候，等待真的有用吗？外面的救援队真的会来吗？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以赛亚怎么可以那么镇定自若的等待呢？第三点，等待耶和华永恒的君王。只有知道等的是什么，才能等得下去。而九章的一到七节，以赛亚就告诉他们应当等待的是什么。九章一节，但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以前神使西布伦和纳夫他利地被轻视，日后却要使他们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和外族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到那个时候，黑暗会被大光撕破，看起来被神抛弃的土地将会得到真正的希望，就像被困在洞穴里的那些泰国孩子，在完全黑暗的洞穴里面，他们被困了九天，但他们终于看见来救援的潜水队员他的电筒里面的光不再是黑暗，终于有外面来的光明。九章的三节，你使这国之民增多，又增添他们的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乐，好像收割时的欢乐一样，又像人在军分战利品的时候的欢乐一样。 他们因为战败，屡屡战败，被战乱屠杀，被奴隶，被奴役，他们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人民，但是空荡的街道会再一次的熙熙攘攘，再次会充满欢乐。这些败军之将将来会像均分战利品，像得胜之方一样欢乐。为什么呢？第四节，因为他们所负的轭和肩头上的杖，以及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折断了，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因为欺压犹大或者外族帝国，他们会被打败，就像是以前耶和华神战胜了他的仇敌米甸一样。第五节，因为战士在战争喧嚷中所穿的靴和滚在雪中的袍都被烧毁，成了烧火的燃料。那个时候不再会有战争，所有战场上厮杀所留下的血腥的痕迹都会被除去。而这怎么会发生呢？经过如此大的毁灭之后，怎么还会有任何的希望？答案在第六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看来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婴儿，这是会要担当政权做王的孩子。他远远不只是个寻常的国王。我们继续看，他的名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绝对不会是刘备的刘阿斗，他是会一个充满智慧、能够治理国家的。他甚至是全能的神自己。他才是个婴儿，但是他被称作来自永恒的父。他是带来完全和平的君王，他的国度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他甚至不被时间所限制。从古到今，没有任何朝代的政权可以一直的持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这里他的政权和平安，第七节，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原来这个孩子就是神之前已经应许过的大卫的子孙，那一个要统治全世界、打败一切神的仇敌的君王。我们也知道，大卫的王朝不再是被亚哈斯这样邪恶、不信靠神的王而占据，而是被神他自己来取得。而因为这一个和平之君的到来，这个世界一切的黑暗都不再存留。因为这位君王的来临，以赛亚可以在这样黑暗的时候坐下来，仰望天，紧紧的等待，没有必要绝望。天要塌下来吗？没有必要惊慌，没有必要找其他的方法逃脱困境，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的君王最后他会来。等待并不是无助的。等待并不是软弱的，等待并不是被动的，因为我们等待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必成就这事。他是强大的，他是完全主动的，他是操控历史一切的，他是说成就成的，他是应许过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改变的。这不像是在那洞穴里面被困的那些孩子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人，而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自的应许，以赛亚亲自的告诉我们， 救援队已经在路上。所以以赛亚和他的读者因此可以等待耶和华，等候他应允的君王诞生。大军压境，敬畏仰望耶和华，全国面临灭亡，敬畏仰望耶和华，面对完全的黑暗，敬畏等候耶和华。即使他们要死，面对奴役，等候耶和华。虽然我们完全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等候耶和华。如果他们可以等，那我们更可以等。以赛亚先知之后的700年，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开始，我们被告知这一位婴孩，这一位君王是谁？这位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使徒马太告诉我们，这就是这段经文预言的应允：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创造世界的神成为了肉身，与他的子民同在，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没有完全的被实现，我们现在的世界依然有黑暗，我们依然神的子民会面对看似不可战胜的仇敌，看似我们还是会失败，我们还是会被诱惑，可能想去妥协，想用人的办法。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困在洞穴里那些孩子，被第一个潜水员发现，看到那光，那潜水员还需要回去把更多人带来救援。所以从他们第一天看到潜水员来的时候，到他们完全被拯救还有7天的时间。但是当那个潜水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完全的救援已经在路上，他必然会到。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带来他完美的国度的统治。那个时候就不再有任何的黑暗，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死亡，不再有压迫，不再有威胁，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罪，不再有败坏。而我们每一天都离那一天更近。以前听过有一个弟兄这样的分享，每一天早上醒来都可以说离耶稣再来又更近一天。我们确实可以这样提醒自己，每一天都离那一天更近，每一秒钟都离那一天更近。我们每一天都离救恩更近，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过，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大光，我们更加的确信，并且离那一天我们已经比以赛亚更近了2700年，我们更有理由来等待。而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我们等待的不是什么，等待耶和华的君王的再来，我们是在等待神为我们生命里面做点什么。我们很可能都希望神来改变我们现在的现状，但是等待耶和华并不代表你会等得到他给你想要的东西，并不代表他会给你婚姻，并不代表你会等得到你的疾病被治愈，并不代表你会等得到教会不再被逼迫，不再有压力，不再有困扰。他没有承诺过这些事情，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些事情都依然可能会继续存在。 而圣经相反告诉我们，在现在这个末世生活，一切敬虔生活人必遭受逼迫。所以我们不去等待这些神没有承诺过我们东西，但是不等待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的期待值太多了，我们想太多世上的东西了，而是我们期待的不够多。我们不要只期望这些小事被解决，我们要期望的是整个世界都会变得美好，都会变得永恒的完美。我们应该等待的是更美好的事情，而不是这些小事情。神承诺的是永恒的完美的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们不要降低自己的标准和期待值，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因为只有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等待的和渴望才会实现。如果我们只是等待我们下一件关心的事情的话，我们依然是会像亚哈斯王一样目光短浅。但是等待耶和华的君王的完美的统治，我们就绝对不会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胆怯担忧的生活，并且想方设法的寻求人的出路，而不是信靠神。即使是现在看起来是走投无路的，但是耶和华早就已经预备好了道路，他可以让世界从无到有，可以让死人复活。无论你现在的困境是再是怎么样的，他最后，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会得到一切不对的事情都会变成对的，一切有缺陷的事情都会成为完美的。如果你是还不是基督徒，正在探索的信仰的话，你想选择来等候耶和华，来敬畏他，那个未来也是你的。在面对完全的黑暗的时候，等待耶和华的君王，其实真的是最不无助、最不被动、最不软弱的。等待好像是我们交出自己的主动，好像是我们感到无助，但是我们本来就是无助的。只有依靠耶和华的才是有帮助的。当我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无助的时候，才是会完全放下自己的挣扎和恐惧的时候，才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谋略和人的智慧的时候，才是我们把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在黑暗当中感到无助吗？不要怕，跪下来祷告，仰望敬畏耶和华，等待耶和华永恒的君王的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黑暗中的人民将会见到大光。感谢你，我们离那完全光明的国度每一天都更近一天。主要帮助我们用敬畏的方式来等待你，来等待你的作为，等待你的君王的到来。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想各种的办法，但是忽视你，不敬畏你，最后面对灭亡。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